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一所修士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一所修士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一所修士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那我们今天就继续君贵教言论。那在这个里面呢，上一次我们第十个品已经讲完了，然后第十一品当中呢，基本上是这个基本上这个君贵教言论本身是就是当时的背景，就是说麦彭仁波切以前在德国，在德国的时候呢，那边发生一些边，就是其他的周边的一些小的那种的，就是王一样，那些呢就发生一些战争，那个旁边有个叫尼赫隆那个地方，那边比较凶猛，后来就是德国王啊很多都不得不就是逃亡这样子，所以当时麦彭仁波切也去了拉萨那边。一个是有一定避躲避一些战争之类的当时还有很著名的那个公职云南讲座，他也是被那个外面入侵的那个王呢，把他就是怎么讲呢，让他当他的秘书啊之类的，就是那个王比较凶，恶行比较多，后来他们又恢复了自己的原来的那种的社会。这样的时候呢，由这个参王仁增，应该那个母亲就是王子，那时候就是由母亲来管理的那个，就是王爷已经不在了，所以比较弱。那时候那两个王子呢，就是不同的母亲生的孩子，那两个都比较小，所以那个小的那个王子叫参王仁增，应该这个，他就是母亲呢，就是做了这种想了，就是怎么样治理社会啊，这样让麦彭仁波切给他的儿子以他的名义来做，但背后应该是他母亲的这种安排和这种想法。建议一下，就是说恭请这个麦彭仁波切开始如何作为一个王应该怎么去治理这个是自己的社会，所以写了这个君贵教言论给他们。所以这个部分呢多少有，但是也如同这个本论当中他自己讲的一样，一方面是真实社会当中的这种管理阶层的人的做法，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每一个人就是同于自己的世界，也就是说每个人有就是以前有时候哪里是宇宙的中心，就是我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我在哪里就是宇宙中心一样，就是对他来讲，每个人来讲自己也是自己生活的王，就是自己是这种的意思。所以每个人就这个不仅仅是给这个国王说的，而是每一个人应该都管理好自己的世界当中需要用得到的一些部分的知识。所以这么一个内容，所以前面的这些呢，基本上面就是基本的素质素养上面讲了很多，包括说如何不放逸，然后向智者学习啊，就观察，然后也分辨这种智者和愚者这种就是这种，还有观察行为应该怎么样的行为是比较适当，观察语言怎么样说话这方面，然后观察自己身边的人应该就如何去安排，包括每一个人的能力做法习性不一样，那应该怎么样相处，观察这些做事的方法上面有合理不合理，然后观察具德就是德行，因为有时候法呀这些方法是方法，但是如果没有一种就文化或者没有一种精神的话，很多就很难做，所以就是德行正行 然后精进调柔，就是这种就是让内心，然后观察。现在讲到的就是之前我们讲的是精进，然后之后是调柔，让自己的心调柔调和。如果心很这么讲乱的话，你哪里都不舒服，放在哪一个人群当中，在哪里都有问题。所以以前有人讲的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女的说，我跟9个村子都吵过来了，全都就吵架了。我去了9个村子去相处，但是都就是最后的结果全部吵架了，闹翻了。但是她自己觉得是其他9个村子的错，不是我的错。所以这种说法意思是说，9个村子都有错，你自己一点错也没有，不可能的，有这种的意思。所以，但是我们人的习性上面总会想就保护自己啊，然后就是会找各种各样的脑子当中的一些想法。当然，有时候会想自己不好，也不见得是好事。但是总的来讲，你要改善一些方法，然后活得自在 然后今天这个里面呢，就是观察平等，作为一个王啊之类的，就合理不合理就变成平静与骚乱的这个那种平衡点。如果你做的不合点不合理的时候，可以就是好心办坏事，坏心办坏事，什么样就是这种都有可能。然后就是一种时间来讲，就根据真实的状况来做相应的这种做法。所以另外一些也是说管理的那种做法上面，也要注重这种人的真实的这种苦乐，然后也要观察因果，就是哪一些是符合因果，哪些不符合因果。所以就是将来一个社会，我们的像这种的社会呢，不是真悟者的那种净土式的那种的社会，所以有很多烦恼，有时候有和平，有时候有战争，有时候有高兴，有时候不高兴，有时候和和，有时候纷争，有时候甚至杀人放火，有时候不惜一切就救命这样的什么这种的社会。所以，那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尽量减少某一些走向极端的行为，然后保持一种平衡。所以这里面呢，就讲到很多这种的观察平等。然后就我们就念这个偈颂：身居贤位，诸君主，于己一切眷民众，无有偏袒。心平等，犹如广阔之大地。所以本来，作为君主之类的人的话，就是心要什么呢？就像大地一样，大地是有宽广的这种胸怀，远大的志向。你看人是这样子，但大地来讲，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某一种容忍的、堪忍的心。就是大地本身没有心，但是意思说，用这种的形容词来讲的话，好像大地能够志在一切，承载一切，不论是各种花草树木以及动物，各种人在上面，小孩子、老人，有些人在这么讲美化这个山，有时候有些人在破坏这些地。有些人在污染这个河，或者是怎么样？有些人在上面呢，就是撒尿、拉尿、拉屎、撒尿，这样是吧？但是大地就是容忍这种某一种程度的那种平等，容忍平等志在一切众生，依据各个地方的这种长势和各个地方的这种业，这些行为，他们获得相应的果报，所以说这个有这种共同和个别的这些业的差别。所以总的来说，这个上面讲的意思是说，就一个国王的话，他胸怀要宽广，如果胸怀很挤的话，就会出很多问题，无事生非，就是人为制造很多人为的灾难。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说有些国度可能很小，过去的国度，也许是几个县，现在来讲就是甚至小到一两个县或者一个县那么大的，也是所谓的那种国。过去讲西域36国那些国，现在加起来可能就按照现在的那些通讯和交通一些地方，当然你真正要走路啊、骑马的话还是很大的。所以这类的，所以 但另外一些国度过去也有那种大的帝国呀，各个就是时代有这种，所以一个一头到另一头要过去都要花很长时间，甚至1年多这样，从国土的一角到另外一角走过去，比如说帝国之类的，也要这样子，所以说现在你说，现在社会里面。你说你要去一个地方，路上赶10天的话都已经不得了，但是在过去赶10天的这种路不算太长，一个方向赶10天的话其实不算长。这是为什么过去好多修行人从十几岁、其实20几岁一离家出走就终身没有回过家的人很多，因为再要回去一趟的话，路上不知道得赶多久的路。所以以前，唐朝、宋朝的时候，有些人想去。印度求学佛法学习的时候也一样，他们有很多就住在那边，这就不回去了，因为路上也比较危险，不是遇到就是几十次那种盗贼啊，甚至害命的那种的行为，有些时候就是毒蛇猛兽，有时候人为的作害，所以有些就是哪怕是顺利的话，那也就是不容易，所以他们有一些呢。过去好像《法仙的传》里面也有嘛，他有几个朋友，有些死在路上，有些就是在半路上去的时候就不愿意再往前走了，就住到那边里。反正就像那个《西游记》一样，当猪八戒他们遇到了什么，当女婿，当那个就大家生活。有些到了那边以后，又周游周边的一些地方，去斯里兰卡呀，去地方，哎，那边物产丰富。春夏秋冬天气适宜，而且当地的这个国丈这些都信奉佛法，对出家人非常尊敬，
我去年
哪里都受到优待。这样子，
12号
哎呀，那我回去都没有人，反正
大概2月份
就是或者是家里面找不到比这个更好的地方去居住，可能就是种种原因，因为有些是因为佛法，有些这样子，就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是说，心就是怀这种广大的，不论你的国度是小或者是国度是大，所以要有一种广大的这种的心，这一方面。然后，既是同上一条船，具有偏袒者尚不和，具有偏袒者尚不和。何况成为众多人一生之中大伤助，所以过去的社会，很多是君主这种君主制，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说就举一个例子来讲，说哪怕是你坐一个船，那这样子呢，如果没有某一种的，如果有一些偏颇的观念呐、偏颇的想法呀，所以。偏袒的这些作为行为的人呢，他就是很快就会引起其他人的不满啊，纷争啊。有些人就想开始惹麻烦呢，就是他的麻烦呢之类的。所以你稍微就是自私一点的人，偏袒就是不够公正的人，总是受人厌，受人讨厌。有些人可能就能忍受，有些人不能忍受，就会出吵嘴啊，或者是误解呀、啊。有些时候可能无心之过，有些时候是故意的，然后种种你认。如果偏颇的心总是受很多的这些多灾多难的这种状况，所以说一条船上过一个桥，不是过一条河，或者是这时候都因为就是船头船尾种种的这些位置的差别，有些时候是所以就是有这些纷争。所以，何况说众多的人，就是依靠的像国王这样的，那这样子呢，他们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而是要就是以年来计算的这种的方式，相处的时候呢，如同这个大商主，过去有很大的船，大船长呢，要怎么讲呢？治理好这个船上的活动，然后他们能够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所以。有些时候几百人、数百人，这个水手、船商，他们就是，分工合作都非常有效，然后协作遇到大风大浪，遇到这些一些，怎么讲呢？就是取保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都有一些很好的协作， 就好。所以在这里面呢，就从一些小的这种人的，就是人数少的这种的关系，到人数多的关系的这种平衡的艺术，就是这里面讲的。所以这个可能后面的这几个是连起来的。故当平等保护之，若不，平等令失望。就如果不平等的话，会有人受伤，有人会失望。所以平等的保护，如果你作为一个船长的话，你要保护船上的每一个就是旅客，所以没有人就是落下，没有人能够就，当然现在。有一些这种游戏里面做的是说，哎呀，就是有紧急问题的时候，应该把怎么弱势的人应该摔下去，那种生存那种丛林法则一样，那些可能不一样，那个不是一种保护的心，而是淘汰的那种心，淘气质。所以我们说的是一种全部能够平安的，生活这种的平安抵达这上面。慈爱具有功德者，惩治恶毒残暴者，为是各自因果故，此行并非不平等。所以这里面也讲，就是人里面的习性很多，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就是有效的合作呀，或者是各自完成各自的工作呀，这样有人会偷懒，有时候会破坏纪律，有些可能就是怎么讲呢？明的暗的去做，恶的事情，做好做坏的，肯定人都有的。有些人呢，就是造福；有些人呢，就闯祸。这些是比较一个大的社会里面更是如此，什么样形形色色的人都会有。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这个，不是一个人去决定该怎么做，而是这个社会有法律，比如说依法治国一样。那这样子，它这些法律条文都是很多像现在社会上面也是过去很多是一些经验的法律，就是过去有这样那样的案例，然后得到一些充分的一些讨论以后，觉得这样处理是比较合适、公正。这个奖励和惩罚呢，这些不是过于严重，而是量刑这些正确定量裁定的，所以对于。一个人的伤害是可以那种怎么样？有局限，有很多地方，这是为什么？现在有100多个国家没有死刑嘛？他们的意思是说，你如果主动剥夺别人的生命的话，那这个是非常罪恶的事情。但是作为其他的人，他们把生命看作非常神圣，非常怎么讲的珍贵，像刚才那个法句经里面。讲的一样，说，生命见到，建造这个100个庙堂，不如就是保护一个生命，这样子。所以，我看啊，这个好像是，反正就是这个不是，好像不是法句经，但是一部经里面有这句话，所以类似的，说我们能够，就是把生命看作很重要，那这样子呢，我们。就是说，不能够制定那种用这些公权或者某一种力量去杀害众生，那这样子，死刑判的少，不见得人会做更多的杀人放火的事情，因为就是如果是有终身监禁呢，或者某一些惩罚呀，这些都已经很严重了，所以。保护命是一种做法，当然，另一方面来讲，你剥夺了一个人的生命，然后你也会同时失去自己的生命，这种它有它的那种某一种的道理吧，世俗的道理。但在佛法上面说，这个有很大的因果，包括制定这样法律的人，以及执行的人，以及种种的这些牵扯的人，都会有很大的这种业果，所以他们不提倡或者是避免这个造生，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时候说，就是皈依法不杀害众生为主，就是施恶之首为杀生，施善是当首为护身。那这样子的话，有点就是按照法律的话，也要立善法，不能立恶法。那在这个角度来说，有其他的一些就是惩罚的模式，但是。 最起码崇尚生命保护生命同时又在剥夺生命的话有点就是矛盾的。所以说就是公权没有就是说剥夺个人的生命，个人他因为这些烦恼无明然后做这种邪恶的事情，那他有他的因果，所以不用世界的现实的这种法律处罚，他也会有他相应的这种恶的这种果报。嗯，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慈爱或者是说具有功德的人，惩罚惩治某些恶毒残暴的人，这些呢也不并不是有这种的法律的存在呢，并不是说不公平不公正，而是就是向各自设限，说这个世界是由黑白就是由罪恶也有这种善良的行为，罪恶的行为，所以也会有相应的这种的后果。不然完全没有这种就是治理的话呢，也会很乱套嘛。所以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一样，就是这个是自古以来都有的一种的方式，就是最相应治理的这种好的方法。所以各自劳作所得份，对此有何可分配？于诸遵纪守法者，若有亲疏非平等。意思说各自劳动获得，但是平等不能理解成说没有奖励和惩罚的意思，就是这一个。第二一个说平等是并不是说像平均分配一样的，就每个人自己什么聪明才智或者获得的财富，这些是个人的，就是你不能够说就是怎么讲呢，大规模的劫富济贫，这个过去有很多社会实践说这样没用，其实过去说在藏地早期七世纪还是多世纪的时候八世纪左右吧，左右的时候有三次说全国性的那种的要平等，就是因为希望那个，但是还是有人会因为这种勤奋习性福报种种的差别，然后就又过不久就开始又拉开了各种各样的距离，所以真正这种的平等的做法是不合理的，这不可能的，要做到的话非常辛苦。这种做法其实也做不到，不完整的，肯定不圆满的。然后说，但是没有犯法的人，就是以完整的人去对待，而不能就是有说这是国王的亲戚，或者那个是法官的亲戚，然后有分别对待，就个人是用自己的行为来说话，而不是以这种出身、种姓这类的，是什么后代之类的那来说，然后不分亲疏，就是刚才说的这种依法治国一样，这种的方式，所以这个上面呢，要有一种慈悲心，其实平等心本身是慈悲心最主要的一个修行。如果没有平等心的话呢，法律是可以人为的扭曲的，就是过去的时候很多告官的时候不是告不到嘛，说一个什么小白菜什么那种的故事，像有什么窦娥受到冤屈，那这样子的时候，过去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就是你如果说的很有理，但是法官不想听的时候，他你可以变得就是没用，你说的那些证据或者说法。甚至可以制造假证据啊，或者是陷害人那种种种这些做法，以至于甚至明大明的给你就是倾斜了乱盘这个乱扔这些标签是吧？以前不是有拿出去斩了，不是扔一个什么东西来着，就往地上牌子嘛，那个令牌还是什么？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血洗冤耻还是怎么样，这些很困难。所以意思是说。其实平等的心不因为别人能力差而去欺负别人，因为别人没有犯法嘛，并不会因为别人长得不好或者这样你长得很凶我把你抓起来那样，那不合适，因为别人没做什么这样的，或者说你的同伴你们在一起，他是个小偷你也肯定是个小偷，我把你抓起来，或者是这样也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是好朋友，但是是不一样的朋友，就是他不是偷东西时候的一起的好朋友，他也许是其他原因变成的这种朋友， 所以就是有些过去有株连九族那种嘛，那个就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些做法，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你怎么可以把其他的人去斩了或者怎么样？他这个是报复一个人，其实目的是，然后来尽下所有的杀鸡儆猴那种做法，但是这种做法就是一种超出了一般的那种背信的那种的做法。你说杀人这个方法不是开玩笑的，他们官府这样株连九族的话，那这些老百姓也会恨官府的，很害怕官府。但是同时呢，就是也所以很多人不信任，不害怕，就是那种怎么讲呢？这些伤害众生的一些做法，觉得就是这边王也好，或者制定过分严格严苛的这些法的话，也代表一种黑暗。就是这样子，类似于。你比如说，在一些国家里面，你稍不小心就给你就是很严格的惩罚，很严重的惩罚。这里你比如说你喝了一点酒，然后在街上怎么样，抓起来以后很判比较严重的，或者是之类的。过去的时候经常说什么因言获罪之类的。有一些这些反正就是说。在另外一些地方，当然，这些言论不是说完全不受管控，但是这个程度很有限 你只是表达一些想法，其实没事。但是说，就像那个有经典的一种例子嘛，说你在电影院里面什么喊这个着火了这样的话，很多人如果摔倒啊，或者是这样的话，那你有后果，你也不能乱说。所以，不论如何，在这里面呢。现在我的口头禅是不论如何。昨天那个就是有一种怎么讲的转折，是不是要一个转折的那种句子？然后，再说君主应当。尽力护自己统辖之领域，免遭怨敌损害毁，为乎义者非君主，所以君主有君主的责任，所以当王也不容易啊。过去不是说你看到清朝啊什么那些，哎，真不容易。很小的时候就要离开妈妈呀，去专门受训练了。那时候好像甚至他们在皇宫里面不见得就是照顾的那么好，那些小孩。有些甚至这样说有点夸张，但是他们控制的非常严格，所以就很多控制太严格的地方的人其实很辛苦的，就是，所以这些上面呢，说就是他们有的责任，有些比如说皇帝这些早上起来的时候非常早，就像出家人，显宗出家的人。不是凌晨3:30就起来了那种，他们也起来得很早。当然有一些起来得很晚的，都把朝代都给毁了那样的朝代，这样子，干脆不上朝算了那种。但是治得好的那些都很多都很勤奋，非常勤奋，这不是一般人能做的事情。甚至我们说农民有一些很辛苦，他们没有那皇帝辛苦。他们也没有说，就是天黑的时候，你地里啥都看不见，你去做什么呀？除非有月亮以外，但是一般就是农民也看，就是一年有2熟3熟的地方比较辛苦，但是有很多地方是1年1熟或者1熟，就是再种一些菜，不会2熟2熟这样子的话，那些不是那么辛苦，而且有这种的，所以。包括饮食起居，所有都管得特别严，所以不论如何，在这里面说，所以他应该保护这个国家，保护臣民不遭受到就是隔壁的这些国家呀、邻居呀、邻国呀这些的入侵啊、损害啊、毁坏啊，然后也是说里面除了外部的这种的伤害、怨敌以外，内部的这种的。之间的这种的伤害，所以在这个他所统辖的国土当中的人，就是在这个名义上来讲，他都受到国王的这种威势的保护。君主立宪的话，国王说什么就可以，他们也有法律，但是这个法律当中呢， 国王其实是一种权威，那现在不是有各种权力分配吗？就这个院那个院这样子，他们当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就是有大臣呐、啊，也有这个派那个派，这然后又有各个地方的什么，过去有几蒙古那边有八旗嘛，就是各个都有这种声音，都有势力在朝廷当中，各个比如说清朝的时候，所以类似的，哪怕是一个小的，你看起来。不要说是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小的部落。你看上去像美国这边的一些部落，什么有些叫什么 Navajo，还有什么，Dakota 是吧？Dakota 那些，还有一个我这边比较著名的，靠近墨西哥那边的有一个，那名字我不记得，但是他们是一个，还有 Cheyenne 人，Sioux 还有这边，反正不能。他们在那个里面是有其他的，又有其他的势力。看起来他们是一个部族，但是这个部族里面，你看的是这些人是一坨，那些人是一坨，这几个是亲戚，怎么样的连着的姓，那些他们里面有这种。所以他们如果他是一个那种部落的这种首领呢，怎么样的话，也要照顾到就是不同的族群族类的这种照顾他们每个人。所以意思是说，在这个里面当中呢，最好的方式的照顾所有国境的，因为国王不可能认识每一个人，从大的一个国家的话，那但是他可以用，他的这种威势和法律去保护这个土地上的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什么这些受到保护，他的自由通行，如果他有这种来去自由啊、出国呀、什么回来呀，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权利吧。或者是说，这个土地国民上土地上面的人都受到某一种的照顾，要不然就是他在领取就给他森林的开发的权利、使用的权利；如果他在湖边，就有他有用水用这个湖来生存的权利，湖海；如果是用这些土地的人的话，你有一片土地是给他们开发，或者是什么都没有的人，你可以给他开荒的这种的机会，几年不交税啊，就是。现在不是说那种上学的权利、治病的权利那种，还是就是类似于，就是他是每一个层面，如果那里没有那个的话，他要设置这些，比如说不通那个公路呀，过去马车道啊，或者是没有，就是怎么讲呢？一个一个县下面属于什么什么，就是机制过去一直以来就很清楚，所以这个要看国家的势力，有些地方可能条件差，很多人做不到，但是。基本的，他来找官的时候能找到官，他来要救济的时候，过去有这种官方的救济、寺庙的救济这方面，所以有这方面的。像藏地过去的时候，差不多好多可能29%、30%、31%左右的这样的一些土地都在寺庙的手里，寺庙很富。那这些呢，也变成给其他的就是租这种过去。寺庙土地就是转租给其他的人去开垦啊这类，然后有一些是有富有的商家，他们自己买的地，他们也需要其他的人在那边劳动，所以就佃农一样，类似于就是租给别人。然后有一些是政府的土地，也是这样子，就是政府的土地你也要有人就是用，它才会有经济价值嘛。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就是每一个都受到保护，如果你其中一个不保护的话，你也不是就是真正的君主的意思。如果就是平等的保护这些人，疏忽方法应告诉不知自立无能者，此乃莫应此乃应作莫违背，制定法律而守护。守护方法就是，应该就是现在不是说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嘛？这个概念过去也有，就是像这些书教典里面都讲，就是应该而且让别人懂法，知道法律，然后用怎么讲呢？怎么讲？使用这种法律赋予的权利一样的这种概念，就是守护方法应告知，然后。 就是如果有一些人他不知道怎么去捍卫自己的权利，有些人就是没有能力，且他也没有亲戚，他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他也不是法律人士专家，这样子呢，君主通告天下，这种就是经常有这方面的，类似于公告示呀，就是，就颁布各种东西，过去是贴在那些十字路口的比较多，有些可能有些是地方的这些每一个从。城市过去有城大的那种的，小的城还有邑，应该是比较大的。过去按照印度的那种传统，邑是大概是10万人口以上的被称为邑。过去人口肯定没弄不动了，但是在佛陀时代，我们以前了解说那时候都有上百万的人口的城市。所以呢，这样子的话，那些大的算是一种邑，然后聚落那些是比较小的那种村落一样，然后。什么舍的话应该是几家人呢、一家两家那种，按照户来算，在藏地好像也有这种，就是聚的程度来算。比如说牧区的话，他们用的是帐篷的这种百户、千户、万户这样来算，不同的。那这样子，那有一种，像僧人要守戒律的话，也要知道戒律是什么。像我们受菩萨戒的话，现在已经。大部分都知道了，自己就修菩萨道的时候，应该就受菩萨戒最根本分支的就很多嘛。但是根本的这些了解，不然的话，我们受什么我也没不知道。比如说，那受居士戒的话，也要就是受了这个没有受那个，你可以选一戒、两戒、三戒这些。菩萨戒一样，你可以选择说，我觉得自己不是上根的人呢，我就是随喜上根了，以及尽量把持，但是最起码我 hold 住最下面的那个，是类似的一些，所以要学习。像南传佛教这些当中很好的传统，就是每个月新月、满月这些当中有这种附送戒律、戒本、四分律啊，这些就是全部都念诵，让每个人都听到，就是你正在。就是行持的这个道，所以一样类似的就是颁布这种的法律的时候呢，让人知道，就是过去有的这些法律啊、一样条文啊，这些就多做一些宣传之类的。所以尤其是保护那些不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没有自立的能力，这是我应该。说让他们有些人，我们不是说就是戒律也有不知而犯的、轻视而犯的种种的这种烦恼粗道而犯的，或者是就是藐视那种的罪恶而犯的这种有吗？所以一样，法律上面也一样。如果有些人是没有受到这方面的话，就是他不知道自己在犯法，或者是也许他不想不清楚，也许是或者否在那种疑惑当中，这制定法律而护持，所以大家都就是遵守这个法律，这样子呢，大家相安无事。过去不是说什么出家人的里面，寺庙里面如果有和合的时候，也追寻这个六合之境，这种就是见合、戒合，就是见合同解，然后意合，什么？就是口合无争，身合同住，力合同均，之类的。所以意合和心口合和身合和，就是这些。然后各种饭菜，很多分配这些心，就是这些都有一个规矩。怎么样去做一些事情呢？根据他们的特长，或者有些特长不用明显的，那就是循环的，就是让大家轮着做一些事情。这个，然后无论何人，为佛，违背违法律，皆当同等受惩罚，惩罚不应有轻重。如是，刑罚啊，看若是是若如是刑罚平等，所以这个可能这些量刑这些是比较困难的，其实， 重到哪里，轻到哪里。现在的有些法律不见得真的合理，那些说你抢一点点钱，就是5块钱，你抢了，可能判你刑也挺重的。就是抢和偷的那些概念不一样，抢比较严重。然后或者是你贪污，比如说你贪污10万、20万、30万、100万，那这种的肯定就会觉得是特大数目特大，或者是数目这种有吗？有这种讲危害社会以及影响太坏，种种的。但是如果说有些贪，那我贪10个亿、20个亿，有些也觉得也就好像就只能判到20几年了嘛，20几年已经是无期徒刑了，你还能怎么样？反正就是看这些数目，这些上面当然不可能。原来在美国这些好像地方，就是象征性的判你200年呢，150年呢，是不是这种都有嘛？就是已经上到一定的这个叙述词上面去的那上面，所以这些呢。就是说受惩罚的时候平等，那这有一些地方好像有专门有的，就是有直接肉体的惩罚，那这时候就是抽多少下呀，或者是这类的。法律平等执行后，维护众生安乐故，郡主丰年以恩泽，一收1/6之1税，所以大概过去社会也是收税，收税商业贸易的税啊，然后种植这些田坑这些上面的一些税啊，田产的这些税，什么这些各种税种其实挺多的，甚至过去都有人头税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所以做法也有的，所以税负啊的这种严重和收的多和少这些变成很大的问题。所以，大概1/6的话，就100%可能就现在的一些税可能差不多的，其实大概就15%、16%多一点，就这样子。现在好像有一些加州的税，有一些是15%，有些是10%多，可能每个州都不一样。这类的，有些销售税是8呀，有些可能甚至都没有这种。就类其他的某一些税种，就根据这个所买卖的东西以及种种来抽这些税的。当然所得税33%那什么之类，但是这那相比较的话，那10几%还算是比较小的一个占，那是。着是一切诸君主，皆不如理。护众生，贪止徭役与租税，如同无愧之奴婢。所以，在这个比较浊世的这个年代里面呢，会有很多这种暴君呢，或者是恶的人呢，就当执政管理的人。这时候呢，他们不应如理的护众生，而贪止这个钱财，然后就是别人付的税。劳动的这个这种作为，如同无愧之奴婢，然后无愧之奴仆，那这个也一样。有些过去有苛政蒙于狐这种说法有吗？就是受太多税，做太多这种的话，也是受害，很多人受伤受害。所以这个里面徭役是那种帮助，就是做事就是劳动为主的。然后租税，这些我们上次说的一样，就是有政府的土地租让给其他人家来种这种。还有像我们藏地有一种的徭役的税，就叫乌拉，乌拉应该是个蒙古语，但是他那个做法是过去可能就是形成的，我不知道最早什么时候开始，但是他的做法是就是有很多运输。团队、驼队啊、马队啊，这些运茶、什么官方的物资、什么各种护送啊，这种压那些货呀，各种那时候要抽人，那每个人就是有很忙嘛。但是如果你有家里有几个，按照那种说法，就壮年这种劳动力，那他们就说抽调几次，或者一年当中冬天、夏天，那个时候就是有些是食物有其他提供，但是。就是你要出自己的马匹呀、啊，或者之类的， 有些时候马匹这些都得出人，但是好有另外一些时候，你甚至食物和马匹这些都要自己出，但是纯粹是帮忙的去就是护这些送这些运送，它变成一种苦差事。其实有些可能就不太喜欢待在家里的人来讲，刚好是一个旅行的好机会，那样的。但是意外的，有一些家里面可能需要有种地啊、干活呀、放牧啊这种人的话，他们就很讨厌那种的劳役，就是那种乌拉和一般的劳动不一样，就是旅行，就是长途旅行的那种，或者短途也可以从事。无愧，无有惭愧诸奴仆。若见饮食踊跃拒，若见难事设法逃，不愿做事求薪资。所以，就是这里讲的，就是不护众生的，就是这样子呢，就像类似于国王爷一样，或者是仆从爷一样，如果有些习惯，说。只想着多赚一点钱呢，就像老板和员工的关系一样的。活越少越好，工资越高越好，这样的。那老板的想法是你干活越多越好，工资发的越少越好，刚好天然的矛盾。这也可以有一种的相互都怎么样平衡的，就是一个人也多做事，另外一个人也多付工资，那这样平衡。不然的话，就是又失衡了，不是刚才这样平等嘛？又不平等了，这样的话又有很多麻烦，员工情绪啊，老板要闹心了、啊。员工不是可以使很多坏心眼吗？这弄一下，那弄一下，这个，然后老板又很着急，很无奈。有些时候老板生几次气，最后就公司倒闭了，老板大生气的。所以这上面，尤其是说，就聚会啊、聚餐呐、啊，这时候很踊跃出现的时候呢。劳动的时候又跑掉了，就是见到难事设法逃，就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这样的时候就设法躲起来啊，抽身啊，这样子，不愿做事求薪资，虽说合理之赋税，业应根据贫与富，次第适合而数取，不相应收其平等。所以这里面赋税上面也是一样的，就现在的做法其实好多都是一样的。这个书可能写的是189几年写的，应该差，对，18多少年，我就具体的有这个书，到时候我看一下那个资料。但是说的一样，就是根据这个抽税的对象，有一些是有，这个就是减免啊什么。抽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税务性的那种倾斜照顾，然后就减免呢，还有一些这类的做法，就根据抽税的这个对象，虽然是刚才说的平等，但是这个平等是就相对的一种做法，说有一些有这方面的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要合理的就是次第。有些可能要分次数去收才行，一次性不可能到位。本身1年的税的话，你可能是类似的。然后就是合理而收取，就是不相应的话，那就是不好。贫穷，他本来说你开一个餐馆，每年要交多少税之类的，但是这个也不会是这样子嘛。就是你要看你的业绩啊，就有一些最基本的税是什么，后来其他是看根据你的收入，和这些做生意的状况来定。与诸，未税催索民按照进食与经济，不损家产而收取，不能承受莫逼迫。所以，就是过去有税务官，专门就是一个官职。这也是一样，就是专门算的，就是算的主要是国家经济过去的时候算的时候没有像现在那么复杂嘛，什么期货呀、股票啊那样的东西，那什么国际金融啊那些你都不用想太多，但是还是也需要算那些就是就各种各样的税，因为账目很多，比如说有一些富裕的地方有这个 农林啊什么，这种的林子里面的经济资产，然后农民的出产的经济作物，各种各样的这些水果、蔬菜、什么粮食之类，然后有这些畜牧的这些产品呢、然后有做生意的人呢、小商贩呢、各种各样的手工产品呢，就是之类的，然后有渔民呢，他们有这些做的这种各种事情，所以这些呢，就是因为他们年景好不好，有些时候去年好，今年不一定好。今年好，明年不一定好，所以不能够一概而论，而是有一些人专门去做这方面的调查研究，然后定一些合适的这种的做法 然后说，如果就是按照实境，就是按照就是当时的年景怎么样，状况怎么样，就社会的状况，还有些时候是土水火风，就自然灾害之类的状况，有些是疾病啊，人口这种大规模的战争啊，转移啊，种种的原因造成的，不能够就是以一概而论去定。然后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就是根据家庭的状况，你同样的一些村野，有些就是靠上水上源，有些靠水的下源。地势，然后有些稍微好一点，有些地下室好的地方，那有洪水的时候是下面最不好的，所以原来很好的那个地方，现在又是最糟糕的地方，就类似的。所以来说，一根不损家产，就是不要伤害他们的基本的那种资本，而说就是收税，不能承受的这些呢，不要逼迫其他的人去承受。这里，然后这里举了两个例子，说。当如采花及牛奶，切莫毁坏其根本。就这个意思，就是你把蜜蜂都弄死了，那你还吃什么蜂蜜？或者是你把那个母牛都给宰了，或者是你把它给弄死了，那这样子的话，你的牛奶从哪里来？所以意思是说，其实让牛活着，然后这样子就是。那就特别好，蜜蜂也一样。你把它老巢全端了，那这个蜜蜂也就没什么那个。所以你说这个就是养蜂工一样，它可能有一些，我觉得也有这方面有很多罪呀、但是，就是还是要给他们吃他们自己摘的蜂。现在好多说养蜂的人，他们是纯粹给他们弄白糖，那这样的话就不太好。过去的时候，好些地方都有这种的文化，说，鱼太小的你就不能。就鸭绿江、藏布江那些过去有渔民嘛，渔村那边很少的，藏地吃鱼的人少，但是过去还是有那种几个就比较知名的渔村，那里面是有严格的规定，就是你就是那个网有达多大，那时候已经有这个制度，说那个网格不能太精密，弄死那些小的。然后就是在一些地方，比如说挖一些树呀，什么刨一些东西的时候，比如说那个，吃那个蕨马，他们从地里面有时候薅出来好，比如半麻袋或者是一麻袋或者是几口袋那种的，就是地鼠他们存的那种冬粮嘛。但是那时候就大多数人都有这个基本的常识，说你是要留一半，或者是留三分之一，或者是二分之怎么怎么样，你三分之二半怎么样，你要根据你自己的德行吧，你不能够全取，要给他留着。或者过去依靠那种水生活的一些人，那沙子、海水啊这样，比如说他们有吃那个小的那个海龟蛋，海龟不是就是一次性产几百个蛋呢、或者是上百个蛋吧这种。然后那些时候，他也说我要留下三分之二啊，三分之一，然后其他的就是这个海龟。那时候应该那种海龟也不至于说危险，说是濒临生存的危险。但是他们那些人很多都有这种的做法，就不能去全杀。所以在这里面也是讲的是抽税的时候也好，这些时候也不要伤害其他人的这种根本。然后后边这，假若令彼失坏根，君主而后向谁取？就是，风死，这个秘境牛死， 来经历什么，就这个意思。一切庶民依自力所得微薄之受用，每年不考虑饮食衣物之财极稀少，所以就是说现在一样嘛，好像别人说我很忙，但是都忙不完。我就很节省了，但是还是钱总是觉得不太够，就这种的。所以过去时候也是这样子，这上面一些，所以说，有些人，反正怎么样发财的时候，总是觉得就是钱还是不够，那，没有发财的人更不够，所以说每年，是每个人就普通的平民呢，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勤奋，然后所获得的这些财富呢，也是比较微薄的。那相比较于国家的国库啊之类的话，那就反正就是这些人口可以精简，机构可以减少啊，人雇佣的人可以减少啊，这样子，所以那个开销或者他们一般来讲国库里面还是会有的，除非那个一样，像现在世界上最贫穷的一些社会里面，其实政府还活得挺好的，很多政府，然后政府里面高官的孩子们都是在欧美。他那种活得特别潇洒的那种，就是最贫穷的社会，或者说呢，被朝鲜已经就经济状况肯定是比较差的，但是他们的首都那些活得可能像一个那种发展中国家的那种感觉，就已经甚至是稍微就已经很不错了那种，就是某一种程度上面来讲，可能也不能太夸张，也没有那么多，但是整体上面他们活得挺好的，就各种各样的上面标准来看，所以。说普通的人呢，平民呢，就是不要承受很大的这种的税负，非常的重要，所以很多人要考虑去买基本的食物呀，有些上学、养老、看病，种种的这些钱财积累，然后甚至以至于只有衣物，好像有些现在比如阿富汗、巴基斯坦那些地方经济不好嘛，很多人外国人不敢去投资，因为有恐怖分子呀，怎么样。那就是他们本地应该加强很好的法律去控制那些恶的人，惩罚那些抓起来的该抓的，就是你做恶的事情，然后宣传法律这方面用，好好去调化呢。不然的话，他们那边经济不好，也没有外商，也没有引进不到资金，这样贫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当然有富裕的人，但是贫穷的一些人呢，还是有很多人穿不起鞋子那种比较多。以至于有一个小村落，好像就是说，当然这种事情很害人，但是说在挖那个埋下去的尸体吃，这也是几年前的事情吧。媒体报道的说，这种偷尸体其实不是说一件事情，个案其实挺多的。然后被抓了一些人，当然这些他们那个就是已经那个感觉到味道很大了，已经，但是他们还在吃。所以这个，反正这种事情应该说饿了、饿极了、饿疯了的时候呢，这种事情谁也干得出来。可能我也到时候可能吃的，你们小心。就是叫什么，穷凶极恶那种有。过去的时候，当兵的很多人也吃的，甚至就比如说30年代、40年代的时候，那有些人在各个地方，就是缅甸啊，什么那些地方远征军啊，打仗的那些人，吃死人，吃各种他们自己的同伴打仗打死的人很多。60年代饥荒的时候吃人，其实各个地方都有发生。所以就类似的，所以我也说吃饭这些上面看起来很平常，饱足的人不知道就是饥饿的这个饥腹。所以有很多过于滥善的这种的人，这御不能御寒，就是这样的时候呢，也会很痛苦，也会就是做这种事情。所以，说那个，就是说对于平民来讲，这样的一些富裕的社会里面也有贫穷人，贫穷的社会里面也有富裕的人，但是基本来讲，就要考虑他们，就是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闲钱。所以很多人都是就是剥夺，就怎么讲，他们的这些活命的钱，老年人的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这些可能就是也要看， 所以当然有很富裕的人呢，也要征税。这个前面也讲了，根据富和贫穷，要实际就是家境呢，就是生意的这些境况啊，以及种种来去这样讲的。如果有多大的能力，这些上面有差别。所以说，每年不用考虑十五一十的这种闲钱就很少的，这种人其实少。多数诚意，只税负，纵征少许，和而多。是故君主与眷众，当怀慈心，征收税。所以，如果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其实如果对于政府或者是对于国库来讲的话，还是会有很多钱的意思，才是要照顾个人的这种安乐，所以不要只想着政府怎么样收税，但是要想到民众，就是个别的这些人受的这些不容易，不是普通的民众受的这些不容易的这种生活，要想到这个意思。然后，因为这个也要看，有些是那种当官的人的那些做的时候，他以前不是有这个过电影吗？有一些可以。有好几个王或者是国王有这种历史，说法国也有，好像其他地方也有。说哦，那边的人就是很贫穷啊，闹饥荒，那么他们不是为什么不吃面包？那种有面包吃吗？那有面包吃，他就不叫饥民了。那种是他就的确，因为从小在那些皇宫里面经营那些里面就是打滚长大的话，就地摊上打滚长大的，那肯定不知道泥巴里面打滚的滋味。所以这种意思。以前还有更夸张的，不是说他们不可以吃肉吗？不是这样。扶摇亦即坐视等，余立君主，行事者，等同当差眷属中，慈悲喜舍，不是慈，悲喜平等则安乐。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有劳役、徭役啊，就是帮你做劳动啊，帮你去这个做生意啊，这么样的就是付的这种的，就是变相的赋税。如果你没有钱，你可以用劳动来这个付这个税赋一样，或者变相的这些做事的方式来承担为国效力，这个就是不是有当兵光荣，还有纳税光荣这种词嘛？纳税可能某一种程度上是必要的，其实当兵这些也肯定是就目前的这种社会，但是不是光荣不光荣，这个可能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但是不论如何，有些其实没有什么那种和平的年代里面没有什么那种危险。保家卫国，其实这种概念是有些过分的夸张的说法。但是说平衡喝的时候，不是说不需要那种的某一种的防御，但是有没有到那种怎么讲呢？把它上升到一个很严重的那种的地步。现在如果是怎么讲呢？有一些是有那种。怎么讲呢？他们说，就是世界性的，不是现在也有那种签订很多的和平啊、限制武器使用和开发的这种协议啊，这些当然没有很多，可能各个不遵守的情况下，也可能没办法做到。然后说，那这样子，的话，这方面一个国家的军力上面肯定开支是很大的，所以如果这个能够造福于民的话，很多经济的问题啊，民生的问题啊，什么医疗啊，很多生理事情很，其实可以解决很大的一部分的问题。可能军方开支这些如果降低的话，因为那方面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说，投资特别大，所以税负的很大的一些部分就去那些地方，所以 整体上面如果能够有一种和平的环境，国家和国家之间，军队也有裁军嘛，就是过去有几百万军队，你可以裁，往下裁，然后让他们就是好好去受教育啊，去怎么讲，就是做其他的劳动啊，转这个专业啊，这样子，不然的话，随时处在那种的状态的话就不好，就是，所以在这里面说，就是徭役赋税这些方式的时候呢，这些渔利君主行使者，就是他们在做贡献，那这时候呢，应该等同这个类似于官方派的这些人去做事一样，他们也是一部分以这种的方式来就是做事。官府你派的人，你公务员的话，你需要发工资才能做事。那其他人以自己的赋税的方式变相的去做事，所以他们有某一种的平等性，就是有些是说你是政府用的，你不用抽税，因为你就是政府本身要收税嘛，你就可以免这个税一样。那类似的就是说，你是交税的人，他就无偿的劳动的话，跟你就是他虽然名字不叫公务员，但是也有一点像就是一样的去做在做事情，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在这个旅途当中，或者在这几年当中做事当中也好，什么高兴不高兴的这些利啊、什么亏啊这些上面都应该平等的去对待，然后安乐，大家其乐融融的做事，而不要太分说你不是正式员工吗？或者是你是公务员，你就不是公务员，那些概念不重要，这个意思，是不是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差不多了，我们也。1小时你说多了，可能大家也烦了，所以差不多到这里啊。所以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然后先到这里。扎西德勒，赐福于的一切之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